由中国大陆移居香港，现年69岁的退休男子李解新被指多次在街头以二胡演奏2019年社运歌曲《袁荣光归香港》，简称《袁荣光》的旋律，曾经被控告没有许可证而就玩乐器，获判无罪，人称二胡伯伯。李解新早前再被警方控告七项无牌演奏和筹款的传票控罪，指他在前年八九月和去年九月没有合法权限或者解释，而且没有警务处处长发出的许可证，分别在公众街道或者道路上就玩二胡扬声器，并且没有由社会福利处长或者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发出的许可证，而组织、参与或者提供设备以进行筹款活动。李解新否认所有控罪，案件星期三，即是8月9号在沙田裁判法院结案陈词，他没有代表律师，亲自应讯，并且需要普通话法庭传译。控方表示，依照早前向法庭提交的书面结案陈词，没有补充。不过处理案件的裁判官陈慧敏表示，本案涉及宪法权，被告李解新依据《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简称《国际公约》，而且有关相称性的分析有两个层面，包括系统性和执行性。但是控方的书面陈词未有提及执行性的层面，法官要求澄清。法官亦都关注控方引用前立法会议员梁国雄的一宗非法集结案例，提及警方执法的时候应该先采取容忍的态度，并且事先给予警告。法官关注该案例是不是适用于本案。控方表示，处理本案的警员并不是没有任何警告和采取容忍态度，而是被告在不同地方一而再、再而三地样演奏。不过法官问及就2021年8月3号被告在旺角东站演奏的事件，似乎警方没有给予警告就发出告票。控方回应表示，相关传票是事后才发出，但是确认警方未有向被告讲明再在这里拉二胡就会出传票。控方认为平常的街头卖唱，如果不是长时间滋扰他人，当局未必会提出票控，因为理解市民希望参与文化活动。不过本案需要考虑的是当时整个社会环境、被告拉奏的曲目等，而且被告一而再、再而三拉奏二胡已经超越国际公约执行性上的相称性。至于被告依赖的国际公约第15条，保障任何科学、文学或者艺术作品原创者基于其作品获得的精神和物质利益，即使控方接纳该条例保障有如被告一样的二次创作者或者演奏者，控方认为条文亦都不应该引申到被告享有通行证，可以不论任何时间地点和没有任何许可证之下在公众地方演奏筹款。被告李解新结案陈词的时候重申，他个人的政治立场并非港独分子，而他拉奏的歌曲可以被解释成任何版本，例如《愿罪恶归香港》。他的行为是作为香港居民应有的权利，而且受到国际公约的保护，相关行为亦都没有给香港社会的安宁带来任何危害或者纷乱。法官关注被告演奏的曲目旋律是不是都一样，李解新表示希望法庭不要将现代香港社会拉回到从前的文字狱时代，用一个曲子、旋律去定一个人的罪，成为国际笑话。李解新又表示，如果他今次败诉，他以后仍然可以使用长者港币2蚊，即大约 0.25 美元的乘车优惠，走遍全香港。他认为有能力令到香港变成死城、没有音乐的一个城市，因为控方会一年365日不能自拔地日日检控香港的街头表演者。法官将案件押后到8月28号，以待控方就法律议题呈交补充陈词。 李解新在散庭之后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他早前向律政司和高等法院寄送文件，反对律政司就袁荣光一曲向法庭申请禁制令，质疑做法破坏一国两制，亦都是历史的倒退。
一个政府把一首歌列为禁歌，这是历史的倒退，可以说这是文字狱了。
李解新说，一个政府将一首歌列为禁歌，这个是历史的倒退，可以说就是文字狱，可以说这个21世纪的香港已经回到什么地方去，一首歌拉个二胡就可以颠覆政府。他认为在西方国家，人民就算拥有枪支，政府都禁不到。李解新表示，认同原审法官驳回律政司申请禁制令的理据，认为禁制令会引起寒蝉效应。他认为律政司如果因为多次国际赛事播错国歌申请禁制令的做法，是神经过敏。
只是把这当作一不当作一回事的话，就当作是播错歌了，有什么？谁都有错嘛。播错歌的话，那就是一个小小事故而已。
李解新话：假设你律政司唔当作一回事嘅话，就当作系播错歌，有啲乜嘢所谓？边个冇犯错？播错歌嘅话就系一个小小嘅事故。你如果将佢上升到一个乜嘢颠覆国家，咁样系唔系有啲神经过敏？北京中央政府好似都冇对咁样嘅问题提出过多激烈嘅言论。翻查资料，李解新前年三月已经曾经因为这类案件被警方票控，累计至今已经最少八次因为在街头拉奏二胡而被警方票控。大律师萧志文接受美国之音访问表示，被告被传票检控的控罪不一定是针对他在公众地方演奏疑似袁荣光的旋律，而且全票檢控的罰則一般都是罰款，很少被判監禁，但是如果將來律政司上訴成功，法庭批出禁制令的話，被告如果再次在街頭二胡演奏疑似袁榮光的旋律，就有可能被判入獄。
當然法庭的情況就是因為榮光的影響，可能影響到其他人社會安寧秩序等等的情況，才要申請禁制令。这个后果就不止赔偿，就会是一个藐视法庭。法庭说不准你们这样，不准你们播，不准你们分发储存这首音乐的话，那你违反这个就，即因为这个就会刊宪，就会成为一个命令。那其实违反这个，相信全港市民都已经因为刊宪而知道的情况呢，就会变成藐视法庭，即是可以监禁处理的。那所以其实呢，虽然说就是民事，但实际上带有一个都幾嚴重的一個刑事的後果，這個並不是國安法，而是獨立於國安法的這一個禁制令，違反禁制令，違反法庭的命令，一個藐視法庭的情況。
萧志文又表示，就算律政司上诉成功，法庭批出禁制令，执行的时候亦都要确认哪一些公开演奏或者播放的音乐是不是就是袁荣光。他认为举证的时候可能会有困难。
我觉得有些困难的，你可能哦，将歌词摆出来，我就知道那首是荣光了。你可能将其中一句道理咪发嗦摆出来，就可能是其中一个音乐的一部分。咁夠唔夠確認呢？定係副歌一句最主要嘅音樂嗰一個音聽五六音，你就知道係榮光？定係根本成段一段之後你先可以確認榮光呢？因為所有音樂大部分都係哆唻咪發嗦拉提哆，跟住中間隔多幾個高低音就變成一個大調入面嘅音樂噶嘛？係咪聽幾個音就可以確認嗰首就榮光？即係好難去界定嘅。即係我諗需要一啲法庭建立咗一啲案例，話到幾多先至係。
萧志文又表示，如果法庭批出禁制令的话，可能影响到学术和言论表达自由，例如在大学研究香港的社运历史，相关的论文如果提及袁荣光一曲，在论文附上有关歌曲的网上连结，都可能是犯法。
你听就不是犯法的，你分发啊，或者摆翻，但你作为 keynote 或者你作为一篇论文，你将你嗰个 link， 你听过乜嘢，将条 link 摆落去咧，对唔住，你可能都系分发咯。系啊，即系你谂下，你听嗰啲材料，你先写呢篇论文，而你又唔可以将个材料嘅来源写翻落去，咁你嗰个 supervisor 会唔会信立你呢篇嘢系一个可以嘅研究咧？定系你 Pedras 咧，就 Pedras 咧，或者你係冇聽過呢個研究咧，失個個內容咧，唔知嘅喎、哦。咁某程度上當然限制學術嗰個發展研究啦。
以上係美國之音特約記者湯維雲從香港發嚟嘅報導。